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那个代表性就在那里。所以许多时候，许多弟兄姊妹在那里争立场、讲立场，好像说我只要宣布立场就可以了。有的人在，有的人这个人在台纽约，结果宣布在 Boston 教会的立场，有这样可能的事吗？所以讲到教会的时候，很清楚的，能不能代表，就看我们属灵的时机。我们到底在主面前有几斤几两，我们到底在主面前有多少的功课在主面前学的。所以感谢主，那时候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。为什么圣灵特别强调说如同一人？因为以色列人被分散了。弟兄姊妹，虽然这些人他们被分散了，但他们愿意站在合一的立场上，他们愿意告诉全世界说神的百姓是不能分开的。他们每次在唱诗的时候仍旧是诗篇133篇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们不是所有全体的以色列人，我们不过是少数里面的一般人，我们愿意站在这个见证上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主呼召我们回到耶路撒冷最重要的目的。我们不是所有的教会，我们不是教会所有的人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愿意做一个见证，神的儿女不能再分了。今天根据最新的统计，有14000多个宗派，今天人把基督的身体分成14000个。弟兄姊妹，你办得到吗？我们不能再增加基督的苦难。所以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一个见证说，我们不要彼此相爱，我们不能再相咬相吞了。弟兄姊妹，从你做起，从你的聚会开始做起。你不要外面挂了一个很大的喊很大的口号，我们为主恢复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四分五裂，结果我们的心是相咬相吞。弟兄姊妹，你很快的就失去你的代表性，别人一看就很清楚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这些人他们仍旧是少数。你想想看，只有4万多人，不到4万多人，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。这就是神心目中合一的道路，对以色列人是如此，对教会也是如此。然后下面说，他们呢就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。所以在还没有建造圣殿以前，他们就先建造的是坛。然后下面说第三节，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。他们不能随便在哪里筑坛，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，这个叫做恢复。什么叫恢复呢？在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，圣殿的根基在哪里？现在虽然我们蒙羞，虽然我们被掳，现在我们回来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别的道路，因为那个根基乃是神的拣选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们下午稍微提了一点，就是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，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我们知道这个是摩西在那里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们进了迦南以后，你们不能像外邦人一样，不能像异教一样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你们就献上燔祭，不可以的。你们一定要到神所拣选的一个地方，然后神把他名字放在里面那个居所那个地方，你们在那里献上才可以。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，400年到500年，他们在黑暗里面都不知道到底神拣选什么地方。一直等到有一天，大卫因着数点百姓落在神的审判的手底下，当天使正在这个耶路撒冷空上空要举刀要这个毁灭这个城以前，然后先知就提醒大卫说：“你上阿尔南河场去。”结果就在阿尔南河场，他筑了一座祭坛。他看见神从天上火降下来，意思就是说神悦纳了那个燔祭。弟兄姊妹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天使就收刀入鞘了。在那个地方，他忽然间 眼睛的鳞片掉下来了。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，找到了，大卫找到了。四百多年没有人找到，没有人知道什么地方。大卫学了惨痛的功课，经过十字架的合场，他终于看见了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就在那里，我们知道这就是后来圣殿的基地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个地方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。所以哪里有献以撒，哪里就是根基，哪里有十字架的合场，有十字架剥夺的工作，叫我们的麦粒跟麦糠分开，什么地方你看见就是那个根基。不要忘记，什么地方都不行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为什么千里迢迢，如果不是这个意思的话，如果哪里都可以献祭的话，在巴比伦有那么多的庙，难道不能够多一个这样的庙吗？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今天如果大家到埃及去，你知道有一个岛叫 Elephantine 岛。 Elephantine 岛根据考古学家考证的结果，那个时候有一个殿，就像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殿，就尺寸是完完全全一样的。那么有人就想说，很可能是耶路，也很可能是谁呢？很可能是所罗门，很可能是耶利米。那时候不是逃难也逃到埃及吗？那么有的人就到了埃及。那么有人感觉，有人想到说，很可能如果那个约柜不是藏在这个圣殿山底下的话，很可能那个时候他们就拿着，就带着约柜就往南走了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大到今天很多人以为约柜应该在以索比亚。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根据这个考古的发现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很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约柜在那里，圣殿就可以在那里。所以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的的确确有这么个圣殿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中的预言，圣经预言很明显告诉我们，在埃及将来的的确有祭坛，而且几乎就是有圣殿这样的地方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说，并不是说今天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神许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巴比伦没有不是没有可能不能另外有一个圣殿。但是很稀奇，你看见吗？也许这个是，也许这个，也许姑且我们说这个Elephantine 埃及的那个所谓的圣殿是流亡圣殿也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为什么大家要千里迢迢一定回到耶路撒冷？因为只有那个根基，没有第二个根基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今天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只有一个立场，那个立场乃是神的拣选。我们要问说，神对于教会的旨意是什么？如果神这么拣选，那个就是那个根基。然后我们在上面不只是有祭坛，然后圣殿教会就在那里得到建造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还没有建造圣殿以前，他们先把坛就建立起来了。他们不知不觉地复习谁的故事呢？大卫的故事。他们的确被送到巴比伦，真的像合场一样。他们本来拜偶像，现在呢，偶像的病慢慢被治好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根据他们的情形，按理来讲，天使的刀应该毁灭他们每一个人，他们今天还能活着，还能回来，还能够回到当初的根基。弟兄姊妹，当初圣殿所罗门怎么在阿尔南合场，怎么在摩利亚山上在那里建圣殿？现在弟兄姊妹，这一帮人回来，跟所罗门所做是同样的一件事，这个叫做恢复。所以我想主的话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等一等呢，我们知道他们就预备材料了，所以需要从七月份一直等到二月。那么他们呢，就打发人到西顿，到推罗那里去，希望呢能把一些香柏木，那么从黎巴嫩呢运到海里，那么然后呢佛海一直运到约帕，然后他们就应该就可以建造圣殿了。 然后他们就开始，然后下面的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在那里啊、就在那里立耶和华殿的根基。所以当他们立根基的时候，那是他们最受激动的时候。许多人看见过这个圣经说，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观看立这殿的根基，便大声哭嚎。这里面的酸甜苦辣是非常复杂的，有太复杂的心情。也许做父老的，也许年长的，他们想到我们终于回到地方，回到这个地方。也有人看见这个圣殿和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圣殿一比，好像什么也没有一样。也许有的人就这样就哭了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眼泪我们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众人大声呼喊，声音就达到远处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要建造圣殿。但是很可惜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敌人犹大建造的时候，有敌人使他们手发软，扰乱他们。然后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一直最后他们用势力来强迫他们停工。于是呢，在耶路撒冷神的殿工程就停止了。最后那么这个一直停到什么呢？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。弟兄姊妹，这一停大概就是15年或者16年，然后再加上几年，这读圣经的计算的结果告诉我们说，大概总共是21年，最后圣殿终于重建成功。所罗门的圣殿只是7年，为什么重建圣殿需要21年呢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整个重建的过程里面，有许多的艰难，有许多的因素叫我们发软。太多时候，你看看我们所经，看看周围的情形，你觉得没有希望，你觉得手软，你觉得就这样吧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虽然外面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，是外面的势力不错，如果他们里面不倒，外面不可能叫他们倒。就是因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弟兄姊妹，他们终于面对现实了。耶路撒冷的贫穷来对比巴比伦的富裕，我们的路走错了吗？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么几万人个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城里面，所以最后你想想看，在耶路撒冷能分到多少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尼希米重建圣城以后，重建城墙以后，为什么他一定要做多少人里面希望有一个人能住到耶路撒冷。如果凡是自愿愿意住到耶路撒冷的，大家都为他祝福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总共就是几万人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回到可以说一切从废墟开始，不像当时所罗门有国家的资源，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见证到了最高峰的时候。现在他们在被掳的状态，他们现在被压制的状态，他们一直还是在敌人的铁蹄底下，你拿什么资源来重建圣殿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错要问，所罗门有资源，这帮人没有资源。所罗门圣殿应该盖起来，这些人圣殿根本就不应该盖起来。弟兄姊妹，根据常识，他们有手软的原因，他们有灰心的原因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一停大概就停了16年。不止如此，表面上是外面的势力强迫他们停工，但是很可能在外力还没有来以前，他们已经灰心了。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，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，我们以为说只要回来一切就好了。不，这条路还长远的很，这条路还是艰难的很。所以你在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你看一停停了那么多年，然后后来怎么复工的呢？感谢主， 这个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先知哈该，还有撒加利亚，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神的话在我们身上